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与您有约，新书被他来开杠，刑事博来开讲，时间到咯。我发现呢，那个这个时间呢，剪剪掉好好关心哦。我刚刚从最高检回来，碰到调查局长，他说：“列刑事博要开戏啊，你给我底下点吗？”我说：“我今晚永照哎。”哇，廉政，然后他们那个廉政那个司法官。哎，谢谢，我说不要再吵了，我现在已经40分了，我要用跑的，我十二点现场，对，快跑前进。哎，讲得好，听到的声音，哎呀，有这个听到声音就是这个人来了啊、哦！而且呢，这两位可以说是大前辈，不是年龄大的前辈，是办案的大前辈。看到这两位的名字呢，大家呢眼睛都很关注，尤其是关注这一集哦，他们如何的联合破案？对，好，当然呢。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从这个意图迷子之害哦，这个强查我们的毒害之外，安心回家。那常常在讲到这个意图迷子为什么会一口成瘾，其实他都是很自然很奇怪哦，而且呢他会一路失控，有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受控的。然后呢让大家了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子烟变成是毒害烟哦。那当然这个跨部会我们现在也是强力的这个出击之外，那么守住自己，也守住你的家人，守住自己的那一份心呐很重要，尤其是怎么样来去让线上的朋友还有收音机旁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先介绍呢，也是我们中间这一位哦，我们的刑事警察局，我们的侦查第三大队，我们的郑伟豪副大队长。
刘哥好，熊哥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他也是兼任我们的毒品查缉中心的执行秘书，对，他身兼数职。那另外一位更厉害了，大家都知道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查分署哦，黄振雄，我们的检察官，我们的主任，我们的熊哥。
哎，大家好。
哎呀，他现在哈不只是跨金融了，还跨毒品，你知道吗？而且你们两位的名字一摆上去，是大家现在的关注点。大家想说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大案？刚刚还在问我，是不是最近要查什么案啊？熊哥也要出现啊，还有副大队长也要出炉了。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是对我们现在哦，大家很关注。大家现在对于这个仪表板很清楚，
对，
然后呢？也很关注每天呢、这个数据，包含每天发生的事物。不过呢，怎么样让大家看清楚这些毒品哦？如何去包装？尤其是伊多米子，它的东西一直在演变，每天变化万象啊。所以这个尤其。个人吸毒没有关系，但是他如果一吸毒一上路，或者是说他一上路一吸毒，哇，那个可能造成的就不是小条的，是大条的，可能造成很多家庭的危害。所以我们今天如何守住自己跟家人的安全，所以我们就从伊托米子到底有多么的危险，以及为什么在我们短时间之内会造成影响哦？从这个检察官的这个观点的跟法律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的警方哦的观点跟这个现场的状况哦。熊哥，以这个你从办毒品啊，一直到金融，其实金融毒品金融。我后来发现其实分不开耶，你有没有发现？因为马尼钱
是我想这个我们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就是他一开始在大陆开始流行之后流传到台湾来之后，我们其实我们跟这个豪哥啊，我们在观察到说这个现况啊其实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赶快在2013年，虽然上半旬发现之后，我们马上就赶快提报要这个列管这个为毒品的哈，因为它本来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麻醉剂啊，
对，
但是就是被滥用了。我想讲，其实我们的毒品很多都是很好用的麻醉剂，但都被滥用。好，那我们就在2013年的8月5号就已经先通过，先把它列为第三级毒品，因为从这个。它的这个成瘾性、社会危害性等等这些条件来看，当初觉得应该第三级可以来管制，结果啊，太严重。我跟豪哥，我们发现这个不行，我们一定要再遏制它。然后，因为它的这个滥用性已经又提升了，所以 在短短的三个月，我们在十一月又马上把它提升为二级毒品。
好在你知道快速，哦、你知道吗？
很快速，好，这张德辉厂长真的，他马上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开会，把它提升上去。好、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当初对于整个状况的一个观察，以及说这个的危害的重要性，好，所以先跟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嗯，不过副大队长，以警察的观点来讲，看马上提升喽。所以在现场的状况，你又是第一线呢。
其实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哈，那个我们所谓的依托米子哈，就是我们现在时下流行叫新兴毒品。新毒品跟传统毒品有很大的分界哦，传统毒品就是它就是 only for 毒品，嗯，但新型毒品都叫药物滥用，
对，
就像刚才悠悠跟熊哥讲的啊，其实依托米的本身是药物，那我们一般呢，我们是要用它的正作用，避免它的副作用，嗯，但是这些国际的毒枭呢，他是想的是啊，他是怎么样用它的副作用，
很厉害，
对，所以说他在茫茫的药海里面去寻找。什么可以供未来可以泛滥做毒品？嗯，比他去制造一个毒品会方便多。所以，近来所谓毒品滥用都是走这样的趋势哈。那当初依托米子就是这样子哈。那因为基本上它是药嘛哈。嗯。那只是它把它滥用，它的副作用变成类似有吗啡类的效果，跟这个海洛因一样的效果。
还有迷幻。
对。那它又利用对等法律的差异性，因为当初国内那时候还没有把它来做列管，只有一开始只有用管药来列管。那后面刚才熊哥有报告了嘛？依托米子类，它也是横空出世啊。
真的耶！
从本来不是毒品啊，短短一年之间三级跳二级毒品哈、哦。那其实这个不是，这是讲一个趋势，未来的毒品都有可能都往这样方式。那其实又讲到一个，刚才熊哥有讲，高检署是破纪录，有史以来这样一个不是毒品的东西，不到一年时间变成二级毒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上毒品变化的趋势，不然我们一定赶不上，我们会被犯罪击败。
而且自己本身又是这个那个毒品查缉中心哦，其实就是为什么会请这个副大队长来讲，就是有原因的。而且这次我们准备的东西也非常的丰富哦，都是现在时下年轻人的爱啦。好，大家喜欢做假扮警察是吗？好，这个政务袋也给你了哈。而且呢，大家很喜欢我们的银书杯啊，是吗？啊，没问题啊，自己哈看到这个手铐的时候哈，就知道啊要来警惕啦。然后呢，还有呢，我们这次还做了一个新型的。好，就是让大家知道，请大家呢，这个当我们放任何的杯具的时候，或者当做所谓的宣传物，或者是做饰品的时候，就会想到，真的，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哦，让我们的咸酥杯啊呢，知道看到咸酥杯啊，就是我们要有一种正义感，对不对？而且呢，刚刚有讲到了哦，就为什么依托米子这么在年轻族群去做这样的一个流行，你知道吗？其实你不要说什么，我们最近的临床期刊啊，在我这边。我是临床这边啦，我们自己的医生护士，我们自己都很包含了麻醉师都很害怕，尤其是跟厂商，厂商自己也怕，这个又跟他那一边的金融也有关，因为进出口你不要看那个毒枭啊，这个钱来得很快的、啊，那个比你哈、这个以往我们看到的什么一号戏猴啊哈再讲还快，赚得更快。好，这个我想这个副大队长应该很清楚，不过在年轻人的流行中是不是也请教一下副大队长。
那其实依托米子它不是一个什么多神奇的，
它没有，它真的没有，
我们社会的脉动走向是有相关。为什么呢？它现在毒枭把这个吸食毒品的工具还有方法变得简单，
对，
容易接触，还有很重要是这样，它在降低所谓的犯罪耻感，
对，
它把它变成说好像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好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而且一定要有，不然你就落伍了，
所以它是上，对，它搭配的就是一个新兴的载具叫电子烟，那现在电子烟呢，它又可以包装成。包括还有什么奶茶杯啦，什么鸡蛋杯啦，他把它装得很可爱，然后吸引这个时下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个好可爱，而且比较不会有一种犯罪被发现的状况哈，导致年轻族群里面啊，这个一发不可收拾。那现在更近来还发现更严重的是，小朋友哈好奇好玩， 他可能没什么零用钱，还可以用团购的方式，我们一起来买一个电子烟。嗯，那电子烟呢，它毒枭很聪明啊，它让你上瘾，它烟弹免费送你，那烟弹里面加什么你就不知道。嗯，那团购回来之后，你一口我一口，弄到后面全部都上瘾。嗯，所以就是近来我们毒品流行的趋势，也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
嗯，是。不过以这个熊哥，你在检察官这边来看的话嘞，因为这个整个一个，尤其是这样子一个吸食哦，有些人呢是已经变成是一种依赖性。其实我告诉你，这原本一多米子它是用在外科，后来到一般来讲癌末。我简单来讲就跟你讲这么直白。
对，
有看过自己的家，你要想想看，你的家人为什么在癌末这么的痛苦？我们为了想要让他不这么痛苦，你知道到最后癌末在使用这个的时候都是40小时一次。所以这个是在医学上面的。
对，
可是被用来这个的时候，变成孩子们呢，依赖性的时候，他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呢恍神，他有时候直接在大马路就已经开拉了。好，然后甚至呢毒驾。在检方这边怎么去做一个作为啊？
我想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研究里面都提到说，小朋友会用到毒品，一个同侪的引诱，第二个好奇心，刚刚豪哥也有提到，那当然另外一个压力，
对了，
要减轻压力，逃避。那这个是小朋友常用的。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也因为在同侪之间用了。那刚刚豪哥也讲到，你看甚至他的这个
外形啊
都走时尚，让大家觉得很炫。那导致说这个小朋友他没有什么警觉性，他就开始那甚至之前我也不是提到说，他甚至是一个社交工具，你不用就讲不上话。
对，没有共同语言了。
对，那导致这样就是说，小朋友可能就会试着就会想要去碰这个东西。那所以我们一直在大力宣导，就是说拜托家长就是要去观察，看看小朋友有没有特殊的，比如说眼睛红啊，什么打哈欠啊，没有生病也打哈欠，或者说有其他一些奇怪的东西在抽屉发现了等等，这些要去观察哈，让小朋友不小心如果真的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要让他赶快退出来，把他救出来。那要用理解代替这个责难。但是呢，还是要尽量去教育他，让他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因为说要同侪认同，并不一定要依这种东西来处理，而且这种才会认同你的同侪，通常也不鼓励大家去跟他们接近嘛，也不恰当。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在初步的第一关，可能应该是要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过针对副队长在我们的警方这个执法面来看好了，因为我觉得执法面很重要，因为最近我们也常，尤其是你看这个在路上就开始。你说那个很像那个尸，那个
其实
对啦，我是觉得还好啦，不是丧尸啊，刚刚揪子已经到一个不行了啦。有时候还定格定在那边你有看过那个以前那个假的有没有？我们不是常那个街头艺人吗？他就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他是有阶段性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大队长？
它其实依托米之类的毒品它非常独特的
对，它有一些特质。
它其中有个副作用叫肌药症，就肌肉药动症加上说，我刚才用说先性的毒品，它的载具是用电子烟，那为什么毒驾问题这么严重？因为毒品从以前到现在都有，为什么最近才发现毒驾怎么那么严重？为什么？我们去想，你如何将吸食毒品的动作跟驾驶动作结合？
难，
以前很难嘛。以前你走水路，你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打车嘛。
你用安眠药，
不可能一边开车一边烤嘛，对不对？那你就算抽 K 烟，然后也有驾驶抽烟的问题啊。电子烟把这一切都变得简单，
因为它是油。
对，所以说它可以一边驾车一边吸食毒品。那依托米子的他的戒断症状他是悬崖式的，悬崖式就是说他本来没有状况，等到一定的量他会变悬崖式的
往下坠、你有看过那个自由落体吗？
对，
三秒。
所以说他等他产生药性的时候，同时又并发所谓的肌药症。那你看驾驶是一个很精细的行为啊，我要踩油门刹车，我要打档左右转啊，非常精细。就在这时候，你在踩油门的脚突然产生肌药症，你被打东啊，说并且打油门一直吹轮。
那对了，
交通工具是一个具速度跟重量的 工具，在路上它就变成一个很危险的武器，
对，
而且它瞄准的是不特定的公众他人，
无差别，
对，所以才导致说这个毒驾的问题危害公众行车安全会这么严重。
嗯，不过大家常常在讲到毒驾跟酒驾到底有何差别啊，我说差很大，欸，什么叫有何差别？因为所以有时候我人在问这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微笑以对啦，不能乱说脏话，对，
嗯，
对吧？我讲的应该没错吧？
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张董事长会在很短期内把这个要管制到二级，其实中间曾经有两位员警，
对，
因为这样被撞，
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啊。
那其他一般民众的死伤我们就不讲了，
嗯，
光你看两个我们警察同仁就这样子，哦，
没了，
哦，那所以因为就是刚刚豪哥也提到嘛，这个机要证，你看。他为什么会被叫做什么睡眠烟弹、麻醉烟弹、丧尸烟弹、一口烟、神奇烟弹、助眠烟弹？哦，因为它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嗯，
那你就是刚刚提到说，哎，你想在开车，突然间，
他真的是突然间定格啊！
是啊，
我
就是
跟你讲嘛，
为什么叫做悬崖？对，断崖式的，对，就是这样子的原因。突然间你的摩托亏钱啊，
嗯，
啊来的差嘛。哦，那你如果是踩，刚刚说要踩刹车、踩油门，哦，那后果大家就可以想象，为什么说竟然会死掉两位员警，就是这样。
嗯，不过倒是可以请副大队长讲，因为我们现在呢也真的一直在引进新的哦，譬如说像这个检查这个唾液毒品的快筛，
嗯，
很多人一直在问我这件事，他说有。你念临床的，你自己都在培养细菌过，自己在念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有用吗？这个进这个百分率有多少？
好，
我说
刚好，
对，刚好
今天哈，利用这个节目，悠悠在这边跟大家说明哈，其实这个唾液快筛执法哈，它是有阶段性的，因为前端就是让酒驾跟毒驾是运用同一个法条，因为之前呢，毒驾是所谓的具体危险法。
对，
具体危险犯就是你一定要弄丢，
才会
透过事后采尿，然后才移送公共危险罪。但是那个悲剧已经发生了嘛，所以前端我们就先把毒驾这个问题变成抽象危险犯，就跟酒测一样，他只要检测出来透过一定的阈值，他不用发生有危害，他就违反了公共危险罪。那问题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工具说可以机先像酒测一样，我就测得你有吸毒。那让你禁止驾驶，当时没有，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头痛哈。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所以说我们就参考说，哎，我们世界各国有利用这个唾液快筛执法、毒驾的相关的经验做参考哈。那我们发现一些先进国家，它就引进所谓唾液快筛，
对，
因为唾液快筛它是一个比较简便，而可以方便在街头执法，因为我们常讲嘛，说哎，你就。让他引导他去做尿液检测就好
了。太晚了啦，
我们不可能在路上去请驾驶人说你来路边尿一罐尿给我嘛。
嗯，
所以相对如果用唾液快筛执法是方便轻便简易很多哈，但是麻烦来了，就是说为什么刚才又有我们在讨论毒驾跟酒驾有什么差别？
嗯，
酒驾它所检测的是单一物质。哦，就是酒精嘛，对不对？
没错。
问题毒驾目前有文献的毒品大概700多种，我不可能拦下来说，哎，请问悠悠，哎，你是吸食什么毒品？哦，安非他命，我再拿安非他命出来检测，不可能嘛？
嗯。
那世界上又没有一种快筛试剂是 one for all， 就是一个试剂可以测700多种毒品，没有这种东西。
嗯。
所以当初变成说，我们要去框列国内。所吸食使用的主流毒品，
嗯，
把它放在这个非常可贵可以检测的几个样品之中，
嗯，
所以要透过包括说执法层面找工具，还有准确率，那还有我们的主流毒品综合的因素来去判断之后，才产生了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唾液快筛执法啊。那也跟各位听众、观众哈，报告哈。目前我们有做比对尿液来做检测啊，截至我出门为止的数字是1232件，哦，跟尿液比对，结果是100%精确，
确定
100%精确，
所以这个是大家不用怕，不用去质疑的，
对，那也不要有侥幸心态，
对，
它的。100%精确不是只有检出毒品精确哦，是检出的种类都精确
哦。
对，
那真的算很强
是很强。那
它是在舌头下，
它就是
一片呢，
采取你的唾液了哈，那来做检测了哈，那它是一种免疫反应，就像我们那时候 COVID-19 那种
一样
形式是一样。那我们刚才跟熊哥也在讨论了哈。 我们这个唾液快筛指法很重要是怎么样机先产生效果，所以他当场反应时间要够快，你不可能说我检测一个东西要等半小时，
对，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人家都没耐心了就要走了，所以说又要快要准确，这确实我们在执法层面上是很重要。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任何科学的试剂又有藏在这种我们的生技界，没有一个检测工具是100%，没有
我们没有办法讲
对，所以唾筛它包括它欧美的原厂都是大概95%-96%准确率，那为什么我们这次可以达到100%？我们是透过远景先期的行为观测比如说我在看你驾驶的行为，还有你的言语那你的眼神就觉得你有符合这吸食毒品这些增厚之后，你才可以使用唾液快筛执法所以说这相乘下来之后变成我们目前的执行率是100%。
还有这个我很想这个是额外也帮忙这个民众跟听众谋福利，两位的办案经验已经超过10年了，这个真的是从以前的
20几年了，
不是十年以上啊！我不敢讲你们俩自己讲我不敢讲，
我不敢说我们18岁了，
小但是我很想要从他们两个的这个经验，从你们以前年轻开始办案现在是壮年、青壮年，青壮年，好，这样可以了。刚好代表我们家，他说你叫来。两位从以前的办案，我们一起这样，因为检警调，我们常常在一起办案。尤其两位是合作很久，从他们以前一接手毒品，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年代不一样？你觉得你们两位的感受是什么？你代表的是检，你代表的是警。我们从
熊哥先讲吧。
啊，来来，你先。
你先让你更深
其实我们
你从毕业开始
其实我们感受非常深刻，
真的
就是。
他是从一线
我们在办案都知道以前会去吸食毒品的就是某一小区的人了，
真的，你们从以前是社区小小的，
他比较不会去跨界啦，因为以前呢吸食毒品那我坦白讲他就是特定族群的人，但现今呢所谓的毒品它变得比较像娱乐性比如说我去喝酒去 pub 玩像助兴一样很多的所谓的派对毒品俨然而生，就把正常人跟会犯罪的人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那尤其说大麻这种毒品它在有很多的国家甚至它还不是违法，
对，
所以它的成长环境可能它在国外念书过程中就有这个东西陪伴它那它学成归国之后它养成这个习惯，但国内法律是禁止但他的行为没有改变诸如此类就变成说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大并不是说像以前一看就知道这些没有
确实啦，就是豪哥讲就是说整个这个眼镜其实不太好，以前就是说
因为你又是在办案这一块
对，以前用药国的大概就是这些你怎么看就知道然后而且都是通下阶层比较多那慢慢的在它变成娱乐用的时候甚至说我是要放松自己的那会有海归派的人用的就不一样，像我早期在办大麻大概几乎都是在40一代天母一代的那些外国跟外国有关的但现在慢慢的展开
不一样
还举办什么大麻嘉年华在路上游行要追到合法化这个其实就是说整个的那个太阳已经都不一样那现在你看像学生之间流行的这个新兴毒品他刚刚宣传手法刚好的话我们都有在大概聊过那甚至说我们刚刚说它是社交工具，所以整个的那个太阳已经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预防上面其实要更全面性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不同的这个经济阶层文化阶层它的用法其他使用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现在毒气中心其实他们肩负的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说针对这些东西他们要毒另外分别去做客制化的一个因应这样
而且是每天要不断的比他们跑的还要在最前面不过来请教一下副大队长最近的毒品相关案件类型里面就是说常常会以前呢、你应该我们都知道以前的这个模式但是现在的模式不一样了可能每天呢都会滑到你的手机里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厉害
我们传统
而且我们会抓不到
我这样说
我常常会偷看对我只要怀疑我都会说来去不要
我这样说 我跟熊哥的成长年代，那时候手机是这么大一只啊，
哦，
平公哎嘛，
所以还什么拨号的，我看他有给我看照片，
后面慢慢眼镜变成智障型
手机，还有这个是什么一只大只的，
对，现在变成智慧型手机嘛，哈，那我们就讲了，因为你现在购物啊。你要买什么东西啊？我上什么购物网站？是不是？
我刷脸就可以了。啊，
对对对对，
嗯。
那相对毒品，它的买卖模式也这样。
是啊，怎么办？
传统，比如说躲在巷内啊，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现在哪有啊？
已经改变了，现在全部在网络上。
嗯。
所以说，变成说网络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
空间了。
那它相关的犯罪痕迹也比较不会这么的容易让人家发现。所以说我们对应这种犯罪模式，其实我们有两种策略哈。
嗯，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就超前部署，我们可能运用所谓爬虫策略
哦，
在我们台湾的网域之内，
嗯，
我们机先去爬说这个跟毒品贩卖相关的网站，
嗯，
那运用所谓的 DNS RPG 就是下架的机制，自律下架的机制，让这些小朋友他碰不到这些购毒的资讯哈，
嗯，
那进而不会去因为好奇心而购买，这是机先部署的部分哈，
嗯，
那另外是查缉的部分哈，其实现在包括诈欺来讲，
嗯，
查缉都在云端对决了，
嗯，对，
哦，所以说怎么样从对怎么样在云端的这些海量的资料里面去归纳出哦，这些是贩毒集团的模式，这是现在我们查缉的策略。我们有所谓的网络查缉小组，
对，
哦，我们的科侦，哦，这个我们的警力哦，都是对应现在流行犯罪的趋势而衍生而来的查缉方式。
嗯，是我们是不是也请两位哦，各30秒哦，来帮忙大家做一个结尾？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最近呢，刑事博来开杠，大家关注力很强哦。希望就是给予我们这些收听的，还有看收看的这些民众家人哦，还有做父母的哦一个警惕。我们是不是先从副大队长？
好，那个刚才熊哥讲到哈，其实大家家中都有亲人，都有小朋友，其实还是要多关心的哈。因为会吸食毒品哦，我们这个在医学上它也称为是病人，
对，
它并不是犯人，
对，
所以说如何让他不生病不碰毒品，就有赖平常你的多与观察跟关怀，
嗯，
那如果万一不小心他去碰触到啊，如何利用亲情的力量啊，我们都常在讲说其实这个是像拔河，
嗯，
你松掉了他就被犯罪集团，嗯，被这个犯罪人拿去，
嗯，
如果用亲情家庭的力量同侪力量把他拉回来，这是面对毒品犯罪，我们如果去解救他，那如果去挽回他，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嗯，
好，那就是说刚刚豪哥特别强调我们现在这个哦快筛的东西可以马上当场测出有没有毒价，哦，那所以呢当场也可以以现行，假如阳性就是以现行卖移送。
正在开车收听及正在收看的朋友，今天好吗？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